是的，我们非常感谢主，今年很特别哈，农历新年，阳历新年的正月初一都正好是主日，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在复活的日子里面，得到一个全新的开始，迈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神。那地上的人在那里忙着过新年，但是我们基督徒，因着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其实是天天都在过新年，对不对？所以我们跟世人不一样，天天在基督里面经历他的更新，经历在基督里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经历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脱离一切的疑问的旧样，在心灵的新样里面来侍奉神，来过新的生活。所以我们再跟隔壁讲一次 Happy New Year，那个意义不一样，好不好？是属灵的哈。当然，我们在这里为着新年感恩，在这里欢乐在这里彼此祝福的时候，我想我们也永远不能够忘记现在有很多的人其实都在难处中甚至在病痛的里面。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包括我们中间的，也失去了长辈在中国。所以我想，在我们经历这些水火、经历这些难处的时候，希望我们里面不失去那个荣耀的盼望跟把握啊。有很多人调的工作，尤其现在在 Silicon Valley 最明显的一个消息就是。那么多大公司都在裁员，对不对？我相信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在经历了。我自己在硅谷上班了十几年，我们那个时候，那个裁员简直是一波接一波的哈。有时候下午大家同事聚在一起，说公司明天早上要宣布新的这个裁员名单，不晓得会不会是我，会不会是你？大家就在那里谈，然后第二天就果然一大堆人不见了，啊，过了几个月又再谈一次，然后又有一批人不见了，所以总是都在这里经历到这些人生中各式各样的挑战跟艰难。同样的，对于生病的人也是啊。然后我们礼拜二祷告会特别为了在我们中间，现在已经知道的就有四位弟兄姊妹正在经历化疗化学药物的治疗，那本身过程都很辛苦，那更何况身体的亏损是不是能够恢复，什么时候可以恢复都不知道。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地上，主早就告诉我们，在这个地上是有苦难是有苦难，但是基督徒的苦难跟世人是截然不同的圣经上告诉我们，就连我们在患难中，都还是能够欢欢喜喜的怎么可能呢？为什么会在患难中还会欢欢喜喜的呢？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所以让人有力量经过痛苦、经过患难、经过很难熬的这些试炼，是因为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没有这个盼望的话，人活得很辛苦的。对不对？很多人没有盼望，就是 no hope 这个或是 hopeless， 那么他就活得很痛苦，甚至很多人就得了忧郁症也有很多人没有办法了就自杀，对不对？我们想现在全世界各地的统计资料就讲到每一个国家几乎都是这样那个自杀的平均年龄一直在往下降。台湾好几年以前自杀的平均年龄是不到18岁，就是真正自杀成的哈，那想自杀的人多的是了，但是真正采取行动而且自杀成功的，平均年龄一直在往下降。所以对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回头看比我们年轻的一代，或是我们再往前看，看到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这个世界不晓得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人里面的力量如果没有耶稣的话，其实是难以招架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痛苦，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有这么多的生老病死要去面对，其实人是很辛苦的。所以今天在新年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上个礼拜与师母讲到蜕变带来丰盛的生命，那我本来接着要讲蜕变带来医治这个很多的伤痕痛苦，如果没有真实的改变，你没办法医治别人，也没办法医治自己的。 但是因为今天是新年，所以我把顺序掉了哈。今天讲蜕变带来盼望，先有盼望再来医治也不错哈。那这个题目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至少对我这一辈子已经走过了1/3以上的人，经过了这么多这么多的挑战难处，我觉得真的是只有基督徒能够说得出我们在患难中还是欢欢喜喜的。或是像刘托生有一首诗歌他说能够一面流泪一面赞美，赞美比钱更加添，怎么可能一面流泪痛到流泪了，但是却一面赞美，而且赞美比从前更加添。那个秘诀都在于我们跟神之间，跟基督之间那个真实的关系，还有那一个荣耀的盼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哈。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盼望的话，他活得很痛苦。那么同样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正确的盼望的话，那么他这个人他一定是常常只是一厢情愿哈，到头来是一场空更多的盼望就带来更多的失望，对不对所以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够正确那有人就说我觉得神就是要叫你嫁给我甚至去跟他讲，神对我说你是我将来的妻子，那这个不是正确的盼望那有的人认为说基督徒就不应该被 lay off 因为 神所给的祝福是不加上忧虑的有人说基督徒不应该生病，因为神复活的大能，我们的祷告神一定听我还听过一个很属灵的前辈，我也蛮敬重他的，但是他里面就是有一个执着，他认为基督徒就是不应该生病，而且决定不可以带着病离开世界，那表示我这一生失败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盼望跟执着，它不见得是正确的。那还有一些的盼望呢，是我们自己里面没有把握的盼望就是所以我自己会患得患失我没有那么清楚的把握是从神来的，所以呢，我就把我的眼睛就放在我周围环境的好坏跟改变上，所以变得患得患失，因为你对未来没有把握。像我在1977年我里面突然来了一个信心当然我交通我失败的经历没有关系我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从我的失败里面去体会一下，不要重蹈覆辙。我那时候就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执着，我觉得圣经上这么多应许我应该都可以用，对不对？因为圣经上特别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对他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而且你只要信祷告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有圣经上你可以找出一整排这样子的应许。所以我就跟神说，主，我现在愿意照你的话运用信心。所以那一年的元旦1977年的元旦之前，我就跟于师母讲，她那时候是我女朋友，我说我要祷告主，一过了元旦的时候我的瘤就消掉了我那时候肿一个瘤，谁都希望瘤消掉嘛，对不对这是我的盼望。然后呢，我就照着圣经开始祷告，我禁食祷告，我迫切祷告，那我差一点感动要写信给所有的朋友，1977年1月1号我的瘤会消失。你说这个信心可不可爱？很可爱又很勇敢我会跟我周围的人讲。结果我那天整个晚上跪在地上祷告看着表祷告，看着表，然后1月1号周围都开始放鞭炮了，我一摸瘤还在，整个人垮掉了哈。所以患得患失因为你这个把握这个应许不是从神来的，是我自己挤牙膏挤出来的信心所以我礼拜二祷告会特别跟弟兄姊妹交通了哥林多后书1:20，虽然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借着他也是实在的，但是底下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叫神因你们得荣耀。到底我祷告的动机，我整个的动机是不是完全为着神的荣耀？当神的应许成就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是能够把荣耀归给神。 虽然神的应许成就能够叫我们喜乐满足，这是约翰福音十六章这个27-28节那里主耶稣讲的，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祷告得答应，应许被实现，的确我们蒙恩了，我们会喜乐，但是这是祷告得答应的第一部分。但是祷告得答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为了叫神因着我们得荣耀。请你注意好，在这里并没有说叫神因着基督得荣耀。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为的是叫神因着基督得荣耀。圣经没这么说，叫神因着我们得荣耀。换句话说，当我在这件事情上经过的时候，整个过程我的动机，我的过程，我的结局必须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很多时候我们的坚持，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盼望，当然也都可以说我是为了神的荣耀，但是真正被神光照最根基的真正的原因，很多的时候是为了我个人的好处。所以有的时候神就在这个过程中单言了我们的祷告，或者暂时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为的是要让我们的动机，我们这个被神 purify， 被神洁净，也让着我们的生命因着经过祷告没有得答应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但是至终神是要叫我们的生命更丰富所以一个没有盼望的 no hope 或是 hopeless或是一个没有正确的盼望，或是一个没有把握的盼望，都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经历平安和喜乐所以我今天要讲说蜕变带来盼望。那这个圣经上讲到的盼望的经文很多这样子的教导也很多这样子的应许也很多，但是我今天集中在由蜕变带来的盼望。换句话说，这个盼望是跟我们的生命的蜕变发生关系的所以我今天重点是在这里那蜕变能够发生，我这么多堂讲到蜕变的时候，我说到蜕变跟改变不一样我们很多人都有改变真的是有很多改变，有很多人改变得很好，那是很长进的，但是神所要的是蜕变，而蜕变只有在新造的境界里才会发生。蜕变必须是由基督的替代而来，这两句话是蜕变非常关键的话，我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蜕变必须是在新造的境界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所以蜕变的发生必须在新造的境界里，而蜕变的发生一定跟基督的替代发生关系。他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如果还是我在活，那不过是一个改良品种的于宏杰，不过是一个被修饰了、被改善了，甚至被伪装过的，戴着面具的于宏杰，外面变得很好，但是本质还是于宏杰。神所要的蜕变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这是我们开始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的。所以不管是蜕变或是突破，它必须是在基督里才可能发生，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让我的生命被改变就跟耶利米书13章23节讲的那个豹没有办法改变它的斑点的，因为它的生命就是这样，它用任何的油漆涂上去，它的斑点是从它生命里面出来的，它不可能它不可能改变。同样的，我们自己也不可能有真实的突破一个人掉到 海水里面，他没有办法把自己从海水里面拉出来，一个人掉到了泥沼沼泥里面去，他没办法把自己拉出来他一定要借助别人的帮助。所以这个不管是蜕变不管是突破，这种真实的蜕变和突破都不是我们能做的 但是我们知道在基督里它是自自然然会发生的。好，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难道我都不需要做什么吗？我们要做的就是来转向基督。医治，宾都义师母说医治最大的功用就是让我们转向主，来接受主的替代。不是自己去挣扎去努力去咬紧牙关，要立志行善，等一下我们都会提到那个带来的改变是非常短暂的，表面的，而且没有永恒价值的。所以这是我们在开头的时候一点点的复习哈。所以我今天的题目讲到蜕变带来盼望，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背诵经文，刚刚已经读过了。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这里讲到大有盼望，甚至用 overflow， 是一个满意的盼望，不是一点点哈，是非常大的 abundant 的它而且是 overflow 的一个 hope。 他说这个盼望怎么来呢？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那我在这里要特别跟大家提醒两件事情啊。一个，圣经上讲到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对不对？刚刚读过。第二个，哥罗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他是在我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所以基督是盼望。第三个，刚刚读的经文他说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圣灵来也是帮助我们有盼望。那么刚刚这个张静姊妹也带我们倒回去读了第四节哈，我们昨天早晨在晨更的时候我们也在那里读了哈。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那么还有一节圣经我们又列在这的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有这么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他底下就说要什么，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把摆在前头的路。你发现一个人能够起来奔表示他有一个荣耀的未来，他有一个荣耀的盼望，他不是懒洋洋的无精打采的走在这个路上，因为那个盼望荣耀到一个地步，积极到一个地步，他就起来奔跑，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我刚才已经一口气讲下去了哈，五个重要盼望的帮助。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基督就是我们心中荣耀的盼望，借着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大有盼望，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叫我们得着盼望，最后我们有这么多的圣徒摆在一起，你从别人的身上，别人的见证，别人的经历里面，我们得到激励，得到盼望。所以我们盼望的来源其实很多你千万不能够活在没有盼望的里面，因为神明明把所有的力量，三而一的神加上圣经加上众圣徒都是在这里鼓舞我们不要灰心，不要失望，而仇敌的谎言就是叫我们失去盼望。我跟你讲，我有一段时间常常掉在一个低谷里面哈，在我身上有几个字，那时候每一个字讲出来的时候都很痛苦，一个就是 hopeless， 一个是 helpless， 好像找不到帮助，不知道找谁来帮助，一个是 strengthless， 没力了 ，powerless， 因为没力了，所以那时候那几个 less 要人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hopeless。觉得这个局面这个难处甚至我自己的问题没有人可以帮助，然后没有盼望，这是仇敌的谎言。所以我不管弟兄姊妹 你在场的在线上听的，如果仇敌已经叫你觉得没有盼望，你要说撒旦退去，那是谎言。 神是叫我们有盼望的神，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神要给我们的盼望是大有盼望啊！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是荣耀的盼望，而且呢是活泼的盼望 ，a living hope。我们常唱的诗歌啊，所以神给我们的盼望大到满溢出来，神给我们的盼望是充满了荣耀的，有永恒价值的。神给我们的盼望是一个 living hope， 它是活的，换句话说它是一个生命，它是一个一生之久的，它是不住成长的。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里面至少是这样子哈。所以他说要因信把诸般的喜乐平安赐给我们，所以一个人当他有盼望的时候，神要把诸般的，这个诸般这个字在翻译的里面其实是讲到所有 all， 就是一切的。你去查希腊的字典，它不光是讲到一切，它甚至讲到每一样的，一样都不留的。神把所有的盼望都给我们，把每一样的盼望都给我们。那当然 NLT 的翻译把它翻成 completely， 就是一个彻底的，一个完全的盼望给了我们。所以这个盼望应该让我们可以在患难中还是欢欢喜喜，这是保罗告诉我们。怎么可能人在患难中，在痛苦中，在一面流泪的时候还能够一面赞美，还能够欢欢喜喜？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筑在外面的环境，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筑在自己的感受，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筑在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我们的盼望跟喜乐在于神，我们的盼望跟喜乐在于我们里面跟神的关系，还有我们对救恩的认识，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在这里这个经文，所以 我今天呢在讲到蜕变带来的盼望，特别从蜕变的角度讲，那我就从三个点简单的讲。那第一个，从得救的盼望来讲，第二个，从得胜的盼望，第三个，从得荣的盼望，得到荣耀，三个角度。好，那第一个我们现在来看啊，得救的盼望就是讲到我们欢欢喜喜的在这里盼望神的荣耀啊，就连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里讲的得救的盼望跟你刚刚决志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教会都有真道造就班哈，然后会跟你讲一堂课叫做得救的确据，帮助你知道你得救了。那这里所说的得救的盼望不是那里所说的得救的确据跟把握，那是重生得救刚进门的时候。这里讲的得救的盼望是指在我一生之中，我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难处，原谅我说甚至很多的 stumble，很多的失败，很多的跌倒，有这么多的困境想要把我们打倒，让我们活不下去，但是神的救恩要把我们从这一切的里面拯救出来，这是所谓的得救的盼望。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节的经文我们很熟哈，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大家刚刚读完的时候就注意到这段圣经两次讲到欢欢喜喜，是不是？第一次的欢欢喜喜是什么？因为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就是我们在神的恩典，在神的祝福，在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里面，我们的心欢喜，这个是很容易明白，这样子的盼望，这个欢喜是很容易体会的。那么第二个欢欢喜喜，他说就连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那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换句话说，我的生命在这个整个过程中经历了不断的成长跟蜕变。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你就发现这一路上 的确患难临到我们，经过我们，但是这些患难却让我产生了属天的性格，生命的成长，跟神关系的突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整个过程让我经历了生命的蜕变。同样的，在整个过程，他说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换句话说，我整个能够欢欢喜喜的原因，除了经历了生命的蜕变，我也在这里经历了我跟神之间关系的突破。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在我最苦的时候，在我走不下去的时候，哎呀，圣灵在这里帮助我们，而且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你们怎么听着都愁眉苦脸的呢？你们有没有被浇灌过？没有被浇灌过，我鼓励你到这个尼加拉瓜大瀑布去一趟哈。那你虽然不可能被他那个每秒钟80万gallon 的水浇灌，那个打死人的哈。你光被他旁边的那些水珠子、水汽，你都整个人都被他浸透。哇，你看到那个澎湃的瀑布下来，这个叫浇灌啊。跟你家水龙头只有2滴水那个不一样啊，那叫做浇灌。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让我在患难中，我觉得这些东西就算不了什么，因为经历了神的爱，经历了他永远的同在，经历了他不改变的应许，所以这是在患难中能够欢欢喜喜两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当我在患难中，我却发现我生命成长了。患难生忍耐，从前不能忍耐的，哎，现在可以忍耐了。忍耐生老练，老练生出盼望，知道这些的难处都是暂时的，知道这些的难处是带着积极的目的的，知道这些难处是有主的结局，是有美好的结果的。这个就让我们在患难中能够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因为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荣耀美好的结局。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不是讲风凉话，我自己一路上 被打得稀里哗啦的，有的时候都不想信耶稣了，跪在地上祷告，祷告到一半突然站起来，我都把椅子踢掉，那是我高中，我说神，我不要祷告了，越祷告流越大，越祷告这个肿得越厉害，我说神你在哪里？我没有办法经历到你的信实，经历到你的应许。所以人都会经过这些软弱、埋怨、灰心、沮丧，甚至想放弃了，真的是想放弃。我都记得大学站在楼上都觉得不要站那边，不然想不开跳下去了，因为真的很痛苦。那个不光只是身体上的问题，而是就对信仰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困惑跟怀疑，到底真的吗？神是真的吗？我不要当一个传统的基督徒，主，我要第一手的来认识你，来经历你。所以在患难中，当我在经历了生命的蜕变，当我在患难中，我经历了神信实的同在和他永远爱我的爱，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弟兄姊妹都能够让我们在患难中抬起头来，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所以这是这一节的经文哈，那保罗这些经文很多的啊，哥林多后书4:16，他说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这是讲到生命的蜕变，对不对？我里面天天都在变新的啊。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请问保罗的难处大不大？大，他被别人逼迫，他受的苦难又多又重又久。他整个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以后，一路上被人追杀，一路上被人逼迫，一直到他最后上了断头台。你去读哥林多后书12章，那你11章描写到他所有受过的苦。那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可以说保罗的苦是自战自清的苦。那他为什么能够把这么多的苦说成自战自清呢？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性的说法，他的苦的确大，大过我们很多的人，这么高这么大的， 但是当他跟 一根神的荣耀相比的时候，一根那个永恒的价值跟荣耀的未来相比的时候，他说这是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地上的快乐，地上的成就，地上的荣耀，地上的掌声都是暂时的，但是神要给我们的是极重的，极重无比而且永远的荣耀。那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他说，我外体虽然一天一天的在这里毁坏，但是我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都讲到蜕变，生命的蜕变。所以蜕变给我们带来盼望，因为知道我在这一切的难处里面，包括我的身体都在这里老化衰残，但是我却一天新似一天。于师母上个礼拜又恢复起来讲到，我们收到好多个人的短信或是email， 办公室也有收到，大家都很高兴听到他的声音又恢复了哈。但是虽然在台湾的医生跟他说这种药都是暂时的，只有3个月到6个月，那我们的盼望是在神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借着祷告。医生说我们当作参考，因为医生基本上除了最近在跟我们联络的医生还常常给我们打气其他的医生有两个医生都说你根本连想都不要想，不可能好的。那么所以前两天我就把于师母的这个讲道我就寄给了帮他最后打针主治的这个医生，非常好的医生。然后我说你要不要听听看这个你给他医疗的结果也是对你是一个鼓励。那没想到他就给我回信，他说居然可以讲一个钟头。然后他说我们可不可以把他这个录音送给我的病人给他们打打气鼓励鼓励。我们说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今天早上一大早我5点钟 就坐在那边，就看到他来了一个信他说你要鼓励他多用 high pitch 就是高音调讲话那这个医生真的非常好你看我们都回到美国了他还这样关心我们所以我早上碰到于师母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方医生叫你要用 high pitch 高音调讲话。我一讲完他就开始引歌银行高歌还好没有用高 pitch 讲话，那就骂我了，对不对？他不会 high pitch 讲话，他就练习唱高音。那是很感谢主这个外体都是会毁坏的。我们这一次生病，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你再怎么样子照顾你的身体，的确很重要，需要照顾，但是它就是会一天毁坏一天。我们怎么样子让我们里面一天新似一天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声音好了有一个副作用对我就是我掉下去的体重快速回升。因为以前他只要一讲话我得老远都跑下来，楼上跑下来，我说你说什么现在他讲话我不用跑了，所以我运动量大减体重回升。但是我觉得我们整件事情，从他轻微的中风，从他动手术的这个医生手术这个真的是很不好。那这个声音的恢复也不乐观，但是我们里面就觉得反而跟主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的信心，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对未来那个荣耀的盼望反而都是在增加你外面一天毁坏一天，但是内心其实我们是一天新似一天的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那保罗底下又接着讲罗马8章18节，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他再次把它放在对比，放在对比，外体是会渐渐毁坏，内心一天新似一天，外面会有自战自清的苦楚，为我们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这里说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的荣耀，所以你发现保罗一直在这里把对比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圣经上从来没有否认我们会有苦，对不对？现在的苦楚，自战自清的痛苦，圣经上从来没有说基督徒不会有痛苦。 所以不要去相信那些成功哲学，说你绝对不会有愁苦，神不会让我们有愁苦。那的确神是不甘心叫人愁苦，但是我们今天所活的世代是伏在恶者的手下，所以这个世界叫人劳苦愁烦，这个世界诱惑人，叫人活在各样的网罗贪心里面，被许多的私欲刺透，非常非常的痛苦。这是因为旧造，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不正确的回应带来了许多的苦，的确是有苦，再加上我们身体上一定会朽坏的，没有一个人没有身体有问题过，我相信大家多少都经历过身体上的生病。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的荣耀？所以换句话说，保罗或是圣经一直在这里提醒要有这样子的比较，你要在这里硬是抓住一个硬币，把一个古董花瓶价值连城的花瓶打破呢，这是我常举的例子，我就不去讲那个故事了啊。你在那里抓着它，你只好把花瓶打破，你的手才能出来，但是你却牺牲了，却付了一个这么贵重的代价，就是把传了几代的无价之宝的古董花瓶给打破了。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抓，在这里追这些地上暂时的成就、暂时的喜乐、暂时所要的，但是我们如果掉了那个有永恒价值的，那就很可惜。所以有一首诗歌啊，说主，你所取去的东西，你以自己为替代啊，这是非常有经历写出来的。在我们人生中的确很多东西被主拿去了，好像我们失去了健康，好像我们失去了我们自己很喜欢的工作，甚至我们的婚姻上好像失去了对丈夫或对配偶的信任，他背叛了我们， 有很多我们抓在手上的东西，我们原来以为一定有的，对不对？那这个都是没有把握的东西，但是神在这一切的苦楚里面，他让我们不要白白受苦，一定要在苦的中间要得着神的结局，一定要在这些自战自清的苦楚里面，我们来有把握知道有一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将来的荣耀要临到我们，这是我们在困难中该要有的哈。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么多的挫折，好像祷告没有得答应，跟神给我们这么多的应许能够把它连起来呢？那基本上圣经上讲的就是要借着信心，借着信心和对神的信任，把我目前的处境跟神所应许要给我们的把它给接起来，不然的话你会常常活在那种落差中间所产生的困惑和痛苦。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就是于师母前一阵子也发给大家一个幻莫甘泉的一个灵修，讲到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被丢到火窑里面去。尼布甲尼撒说你的神能救你吗？他们三个人说我不回答你这个问题。他说你就算急或不然，你把我丢进去，对不对？他说你就算把我丢进去，我也不拜你的神，即便如此，即便如此，我决定不拜你的神，这个叫做信心。接下来他们说，急或不然，就算神没有救我，我也决定不拜你的神。所以前面这个，即便如此，是要用信心。火窑那么可怕的火，那么大的危险在前面，那么多的威胁在这里，但是他们却对尼布甲尼撒，即便如此，我不会拜你，我不会妥协我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不会为了眼前这个痛苦而我忽略了放弃了我将来的荣耀。所以他说即便如此，这个叫做信心。他接下来说即便不然，就算神没有救我，我也不拜你的神，这个叫信任。所以弟兄姊妹，我说信心跟信任听起来是一样，但是其实它是两个层次。信心是讲到我对我所信的神我相信他，但是当环境完全相反，当神好像没有作为， 神不见了，神为什么不听祷告？而我仍然相信，我仍然持守纯正，我仍然坚定那个荣耀的未来，这个叫做信任。所以因着信心和信任，把我们在目前生活中的处境跟圣经上所有的应许可以把它连接起来。所以我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同事，全公司同事，中国同事我都传过福音，最头痛的就是他，死硬派就是不肯信。我跟他在走道上远远见面，他马上闪，他不要跟我碰面。有一次我们两个不小心在厕所碰面，我跟他说这个 Jerry 人生何处不相逢，他也大笑。然后我说你最近怎么样啊，他就说最近工作太忙了，忙到这个没有空，要礼拜五才能够赶得出来。我长话短说哈，那个 project deliver 以后才能休息。结果礼拜六我就听说他被送到医院去了，因为产品赶出来以后，全组人出去喝啤酒庆祝吃披萨，结果他在当场就整个人非常的痛苦，被送到医院。结果医院一检查发现他血癌，最多只有3个月可以活。所有他那些这个同事朋友不敢去医院看他，因为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到医院去看了他几次，最后带他在病床上做决志祷告，他放声大哭。他说神啊，其实我一直很需要你，只是我的骄傲让我不能低头。所以你们传福音没有人先不要难过哈。我看到姚洋还跟他讲，昨天他们在这里传福音，我跟师母因为没有空必须走，我跟他说我得先走，但是你放心，我已经决志过了。他好高兴。那他大哭，他信主。那么我在陪着他，一直陪着他，几次去看他，到最后他说医生告诉他只剩下7天，他的生命只剩下7天，果然就是7天后他走。那么在这中间我去看过他2-3次。那有一天我跟他坐在他病床，他跟我讲，他说红姐，他说我真巴不得神再给我时间，再给我机会，让我可以好好为主做见证。他说我一定要好好爱我的妻子，爱我的孩子。他的妻子先信主，常常受他逼迫，因为他不许他聚会，生他气，小孩才大概3个月吧，那么小。所以这个人年轻快快壮壮的，非常壮，家里面生活也非常的享受，都是进口货。他去世以后，同学去搬他的音箱出来，就7套音箱，所以他的生活是很重享受的。但是他那天站在病床上跟我讲，他说我巴不得我还有机会可以传福音，我巴不得我有机会能够再对我的妻子，对我的孩子好好爱他们。然后最后他讲的有点像但以理的朋友，他说极或不然，神如果真要接收我的生命，他说我也完全信任他，我安安息息的接受这个结果。我蛮感动的哈，因为不久前还被这个病吓坏了，真的是吓坏了，但是这么短的时间信主，这么短的时间这个生命经历主的爱，经历主的同在，他能够产生如此的信心，然后说不管结果怎么样，我相信神，如果主真要接我走，我也愿意顺服。所以跟我讲完这句话，隔了一天，他这个人住在他家的那个弟兄就打电话给我，他早上被主接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希望在这样子的难处里面哈，虽然一些的环境跟我们祷告所盼望的不一样，那我们所希望的结果不一样。但是什么东西能够把这样子的结果跟神的信实、圣经的应许跟我们将来荣耀的未来能够结在一起呢？就是借着信心，一人因信而得生， live by faith。 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当我们在信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相信神所说的都是真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得胜的盼望。哎呀，我刚讲完第一个就已经讲这么多时间。第二个讲得胜的盼望啊，那这一方面是讲到我们这个肉体的一些的软弱、无能、瑕疵，让我们活得很没有盼望。其实外在的环境，我相信大家如果 不能讲说有深度的话，我们都很有深度。我相信我们的人生的经历都已经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就是人生中最大的困难其实不是外面的。不管你个人、家庭或是教会生活，真正的难处其实都不是外面。仇敌就让我们把注意力都放在外面，是他让我这样子，而是这个牧师让我这个样子，是我的同工让我这个样子，而是我的先生让我不能爱主。我们把责任丢到旁边的事情，当然很多是真的，的确是他们有责任，但是其实在属灵的道路上，在生命的成长上，在基督徒蒙福的生活过程上，最大的难处跟仇敌一定都是我里面的肉体，是我的这个人。很多的那种 trouble 搅扰痛苦其实是从我自己来的哈，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啊。这是讲到我们外面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劳苦愁烦的世界，你发现大自然也好，天灾人祸现在接连不断，而且越变越恶，整个环境都是让人很没有盼望的，一个虚空的辖制，大家都不喜欢。但是呢，真正的贞洁其实是在我这个生命，我这个人，所以都希望脱离败坏的辖制，不光是外面世界的败坏，很多的事是我里面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很讨厌自己过，有没有？还好很多人点头，感谢主。我有时候讨厌自己，讨厌一个地步，真的很烦，觉得这个人怎么搞的，这么多不该有的情绪居然有，不该有的肉体表现居然有，有这么多该改善的、改变的习惯脱不掉，你这个时候很讨厌自己，非常讨厌，那是年轻人哈。拼命努力想改善，但是改善不了，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真的很苦，真的很苦，所以这个问题其实都存在在我们里面，我记得好几年以前我跟于师母到意大利哈，在那边跟他们青年同工领袖，当然有培灵会的信息，但是我们有一连串的大概两三堂的workshop 就是工作坊。那时候我们给他们出了一个题目哈，就是 How to cope with your pet， 就是 你如何去应付你的 PET 啊，这个 pet 是宠物对不对啊？那个宠物天天抱在一起离不开的，你天天都跟他有一个不可脱离的关系啊。那个每一个人喜欢的宠物也不一样。那这个 PET 呢是三个缩写哈，一个是压力啊 pressure， 一个是 emotion。一个是 temptation， 这三个都跟我的肉体发生绝对的关系啊！你就发现年轻人对这个 workshop 非常有兴趣，因为他们太受困扰了啊！这个生活上的压力，我个人的情绪问题啊，还有我面对的试探的问题，这三件事情都是年轻人非常普遍的，所以叫 pet 啊，天天抱在手上脱不开的。那我们该如何去面对，或是如何去跟他相处，或是如何适当的去跟他这个相处。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面对我们自己的 pet。 情绪问题是大概从前的世代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啊，像我小的时候看我爸爸妈妈他们那一代，虽然也会发脾气，也会心情不好，也会有什么，但是那个整个世代没有说是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就是情绪成为社会的问题，造成家庭，造成人际关系，造成族群对立，造成政治这种残害，这个通通都是从人里面出来的东西哈。那我们在这里讲到罗马书第七章，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到了24节，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底下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8章，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再一次让我们看到生命的蜕变啊，他带给我们得胜的盼望和把握。 那罗马书七八章其实从第五章十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八章结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那我在香柏木培训中心开了一堂课叫做圣徒得胜之路，我在这里没有空细讲，但是我们在未来讲蜕变突破跟得胜跟复兴的时候陆陆续续会回到这个点上来哈，就是我们这个人里面常常有胜不过的我在这里困扰我们，那如何能够让我在这样子的困扰里面我知道我可以靠着基督得胜，我怎么努力怎么挣扎怎么立志行善怎么样靠着肉身入门我都不能得胜，只会更苦。但是是生命圣灵的律要在基督里面要来释放我们，这都是讲到基督的替代，基督的替代。那我也决定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现在正在某种欲望也好罪恶也好坏的习惯也好在你身上给你的捆绑走不出来。那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去找一点很认真的然后很彻底的去面对它的话，它会跟着我们，就算不是一辈子他很容易就跟着我们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原谅我说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人都已经到了年纪很大了，他里面的那个很突出的天然个性或是情绪问题或是他生活上的问题仍然在捆绑他，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东西容让他几十年带来的亏损那是很大的。就算没有人责备你要求你没有人敢管你，但是带着这样子的本相那天去见神的时候那个懊悔跟痛苦是绝对很大的。那天一见到主的时候我们一定有很多的懊悔，我常常说见到主我一定有很多的懊悔，我也决定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虽然见到主会很高兴但是一定有懊悔，就是我为什么当初不肯顺服主，我为什么当初不认真的走十架的路，我为什么当初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子的不冷不热，你一定会有很多的懊悔。但是当你在经历生命蜕变的时候，经历生命圣灵在这里释放我们，经历我们在基督里带给我们的替代改变和突破，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的心是很喜乐的，我真的胜过他了，从前在他面前决定投降，决定心中为善的律被肉体中肢体中犯罪的律掳去，那真的是很苦。那后来发现他不仅掳不过我，我能够靠着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能够靠着圣灵不仅得胜，得胜有余。这是我们得胜的盼望啊！所以今天虽然没有空 go deeper， 但是我希望所有在捆绑中的，所有被肉体被罪恶被自己恶习辖制的，被人际关系被负面情绪被世界捆绑的，我都希望你不要灰心，因为只有蜕变可以带给我们真正的盼望，不光叫我们被救出来的盼望，也是让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盼望，靠着主能够得胜。所以秘诀在这里都讲得很好了哈，哥林多后书刚才我们也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就是不光是过去的经历历史事情，而是我整个旧人都过去了，在基督里一切成为新的。所以经历基督的替代是蜕变必要的条件，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越早开始越好，而且越多经历越好，不然的话我们真的只是一个不上不下的基督徒哈，还蛮乖的，按时聚会，按时这个参加服事，按时奉献按时祷告，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维持了基本的基督徒生活。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做不再是我是主经历过基督真的替代过我，原来我明明是要发脾气的，我明明是要犯罪的，我明明是要做一件不该做的事的，但是我在基督里发现哎，有另外一个性情，有另外一个生命，有另外一个力量替代了我，这是我原来做不到的。这个东西会带给我们盼望，这个叫做蜕变带来盼望，让我知道在这里有一条生命之道 不光是道理，也是一条路，生命的路，让我在这里经历基督，一路上来改变我，荣上加荣的来改变我。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讲的。第三个讲到德荣，那德荣虽然离大家好像很远，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提哈，因为我觉得现代的人很少有空去想到将来。我上个礼拜去参加我自己开的那个耶稣生平哈，自己坐在底下听课，受益不多哈。他中间讲了一句话，讲员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应该偶尔做做梦哈，停下来想一想将来进到天上是什么样子。你有没有想过？有啊，是什么样子？我们没有空去想，因为撒旦也不让我们去想，所以我们眼睛天天都是看到今生劳苦愁烦，眼前短暂的事，活得很辛苦。但是如果圣经上已经讲出来，的确有很多没讲哈，但是已经讲出来的东西，已经够我们相信了。虽然我有时候去想到说，哇，我们这一代将来进到天上不晓得干嘛，那你没有 internet， 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 video game， 没有这些 TV movie， 所有的电的东西都没有了，去那干嘛？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你不要想一想以后说主我不去了哈，再见，在这里好的无比。虽然我们不知道将来到底要干什么，但是保罗告诉我们那是好的无比。所以这是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很少去想。那至少圣经上告诉我们，当我们去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是跟主亲眼得见他的真体，我们亲自见着了我们现在是在信心里来相信来爱的耶稣，亲自见着了神的同在，而且被带到新天新地里面去。时间不多哈，你看这个启示录21章，他说在那里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光说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都已经让很多人羡慕。尤其那些正在经历很深痛苦的人，对不对？你经历了配偶对你的背叛，你经历了孩子对你的那个伤害，你经历了在地上不公平的对待，这么不公平，没有公义，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痛苦愁烦流泪。将来在天上绝对没有这些事情，也不再有生病，不需要化疗，不需要开刀，不需要有这么多的问题，通通都过去了。光这个已经叫我们很喜乐了。然后他说神的帐幕在人间，我们要与他同在，而且保罗在这里说那是好的无比，那是一个极重无比与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都开过车，你要下 highway 以前很早他就说还有20 mile， 你的出口到了。再过了不久还有3 mile 出来了，过了不久还有1/4 mile 出来了。你会不会预备？当然会预备，你不会傻乎乎的一直冲，你很早就开始准备 change lane， 准备进来开始要慢慢刹车，然后开始已经脑筋想着下来我要喝一杯咖啡，或者我马上就到了旅馆了，或是我回到家见到家人了。 你整个的心情都受到他影响，而你所有的东西都在朝他预备。像我40多年前第一次那个时候要来美国，在那里整理行李的时候，你看台湾是亚热带，根本一些厚夹克都用不到的，那个羊毛衫、羊毛袜子都不需要的。可是我要来之前，于师母也陪着我去这里买，去那里买，所有的东西，我的决定，我要准备的东西，我的心情，统统朝着那个将要发生的事情，我都在做预备。但是我们的确要去见主，我们很缺少预备。就有一首诗歌，不是，当然这是阿摩斯说你预备，要预备迎接你的神啊，很多的诗歌也都说我们预备好了没有，那是一个得荣的盼望，将来要去的啊。那我们很少想， 很少去想，因为眼前都忙不完，哪里想得到将来？可是你要晓得，那个荣耀的结局跟荣耀的盼望，它会影响你今天怎么生活，你怎么做决定，影响我们今天的心情。所以当你在受到冤枉，受到别人伤害的时候，有时候想到主都知道就好。当你在很多的抉择里面，你愿意为主放下来，因为你知道你是为着神放下来，因为你在这里得着了永远的。照我的脾气，我一定要跟你争到底，要吵到底，因为明明是你错，为什么我要跟你道歉？可是当我愿意在主的面前放下来，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通通没有永恒的价值，只有基督，永世基督，存到永远。这些东西一定会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你千万不要觉得讲这个东西是不离地的，不是离地太远的，不落地的信息，太落地的，天天都会影响我们，因为我们都在回家的路上。我跟你说，我现在平均大概每一两个礼拜，至少脑筋都会忍不住的想一下快要回家了，所以不想浪费时间，不想再去在乎坚持争执一些我从前很在乎的事，我都会觉得我要怎么样子利用剩下的时间，好好的在主的面前，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要得着神的善好。所以十几年前，我跟于师母去澳洲青年营，给他们出了一个题目。那个题目没有人会相信是于洪杰出的哈，因为人家都觉得我很古典，很古老哈。这个我出的题目叫做“拥抱青春，奔向永恒”，年不年轻？所以你们会想说，一个白发苍苍的人讲这个道理啊，这位于弟兄天天都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讲基督和十字架，怎么会拥抱青春奔向永恒？神给我们的每一天都是青春，对不对？就像这个罗马帝国的那个议员，到了80岁去学希腊文，人家说你这么老还学，他说谁说我老？他说今天是我余生中最年轻的一天。同样的，今天也是我剩下的日子里面最青春的一天，最年轻的一天。怎么样子拥抱青春，或者抓住机会能够奔向永恒，就是让我所有所做的事跟永恒发生关系，而真正能够存到永恒的都是从基督的蜕变而来。所以我怎么样子趁着还有今日竭力得着神的善好，就是得着基督。怎么样子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活出我的最好，就是流入基督。这是我们的价值，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基督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不光是指的将来，他今天整个过程中，他就是在荣上加荣的改变我们。所以我们一起要来唱一首诗歌哈，他就说主正在改变我 ，He is changing， 现在进行式，他主正在改变我们，叫我们荣上加荣的，要叫我们像耶稣。从属地的变成属天的，好不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唱啊！带着信心，带着喜乐，带着盼望。
主荣上加荣，正在改变我，改变我，改变我，使我完全变成主的形象，流露神大爱在世间。主在改变，改变我，使主的形象变成主殿，使我的完全变成主的形象，流露神大爱在世间。主荣上加荣，正在改变我，改变我，改变我，使我的
管你今天来的时候带着多少的难处、灰心、失望，甚至负面的情绪，让我们在基督里不仅有得救的把握、得救的盼望，也有得胜的把握、得胜的盼望，也更是充满了荣耀，有得荣耀的把握和盼望。我们祷告，Amen。
在做改变的工作，主要知道我们见你，我们必得见你的真体，我们必要向你，主要谢谢你哦，这样子改变的工作，历代的工作，在我们每天最小的事上，让我们可以从属天哦，抓属地变成属天哦，主啊，主啊，从短暂的今生变成永恒，谢谢你，主啊，真是。一直在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合乎你使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你所赐的救恩是全备的，你所赐的平安是真平安，主啊，你所赐的盼望，主啊，也真是永远的，让我们可以就把信心的锚抛在你的身上。主啊，不论环境如何，主啊，你真是让我们就来为改变成为你成为你的样式。主，我们谢谢你，真是让我们新的一年定睛常常仰望主，主啊，真是让我们的盼望就建立在你的身上。
阿门。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阿门，阿门。
主啊，不管我们今天有多少的难处，但愿你这位使人有盼望的神，今天早晨借着圣灵的大能， 主啊，再让我们心中大有盼望。哦，因为基督已经在我们心中，他正在荣上加荣的要来改变我们。主啊，把这个活泼的盼望，把这个永远的盼望，这个荣耀的盼望，真的是牢牢靠靠的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充满着力量，知道我们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我们斗拳也不是打空气，我们所有的受苦都是为了让我们跟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发生关系。主啊，祝福你的教会，特别为着在病痛中失业的困难，或是有任何家庭困难不同难处的弟兄姊妹祷告，让我们不失了信心，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从难处，从自己的身上转来仰望你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让我们再得到力量，奔跑不困倦，行路不疲乏。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